从95年成都僵尸事件到乃堆拉雪山魔窟，一件件离奇诡异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边。这一切的一切都因为这一块古玉。敬请收听由作家老木创作的长篇恐怖悬疑小说《古玉棋局》，演播维华，由蜻蜓 FM 独家出品。第272集，砰砰砰，63声之后啊，枪声居然停了。我心中有些不解，刘延兵说子弹少也不至于少到这种程度啊。我又没见哪个怪物冲上来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刘延兵，你们俩怎么停止开枪了？是不是他们退了？
不是，那是不是没子弹呢？
也不是，但看起来我们这次真要完了。那些鼻涕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
什么什么东西啊？袁兵，你说清楚啊，那些鼻涕怎么了？
刘元兵，我想你知道我不是什么普通人，其实我也并不怕死，说起来也算是死过的人了。但是我怕我这样死去，这样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死去。你知道吗，我们不仅现在呀被那些怪物包围，更被鼻涕包围了。不仅仅是这样，那些鼻涕居然把怪物给吃了。
吃了？什么叫做鼻涕把怪物给吃了？你说清楚，到底是什么意思呀？
刘延兵的声音显得是那般的不甘，更或者是一个极度恐惧之后的宁静。他怕，因为他能看见。我怕，是因为我看不见。接着我听清楚了，刘延兵说的鼻涕能吃人呢，可是我见过很多次鼻涕，却还不知道能吃人这回事儿。这还真的是鼻涕吗？我疑惑起来。第372章，吊人。我很怀疑刘延兵口中的鼻涕到底是不是鼻涕，但按照他的精明程度来说，应该不会认错才对。难道这些鼻涕就真能吃人吗？只是我以前没有发现而已。
刘延兵，你能不能具体形容一下那鼻涕到底是怎么个吃人法？
没有回应几秒之后，刘延兵的声音终于又响起，不过并不是我要的答案。都已经这样了，知道了又有什么用呢？咱们就慢慢的等死吧。
刘一东，我知道你想说些什么。好吧，我还是告诉你，之前你说过你怎么都不害怕这些鼻涕，说不定还真能有办法。我刘延兵也不是喜欢等死的人，说不定你还真就有法子呢。
接下来呀，刘延兵将自己眼中能看到的都告诉我。其实很简单，那些从墙面里出来的怪物已经冲到我们面前的，已经被刘延兵和宋远鹏给崩了。后来呀，没冲上去的却在半路上挣扎着一点点的消失。最开始刘延兵二人呢还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，反应过来之后才发现，原来是从地上那些冰雕里出来的鼻涕搞的鬼。只要是沾上了那些鼻涕的怪物立马就被吃掉，连骨头渣子都没剩下，就像是从来都没有出现过，半点痕迹都没有。刘元兵一看这情况啊，立马就发觉事情不妙，想要速战速决，立马脱离。哪知道前后左右一看，根本就没有发现可以逃离的路径，我们已经被包围了，被那些呀吃人连渣都不剩的流动液体给围了。听刘延兵这么一说，我更慌了。以前我所遇到的那些鼻涕怎么说
都还不会出现吃人现象，但这一次的情况却完全不同，我心里怕得要命。这一关我还能过去吗？还能过去吗？心中在不停地问自己。但总的来说呀，我还是没有想出半点法子。冲吧，现在呀，唯一能找个地方冲出去，憋着一股劲儿狠劲地冲。能冲出去就是咱们命大，不能冲出去的话，那咱们就这样吧。已经这样了，反正最后连渣都剩不下，还能有什么呀？刘一东，这边地面上的液体更少一些，虽然外面还有很多怪物在等着咱们，咱们先冲出去再说吧。这刘延斌这一会儿居然忘了我是瞎子，嘴里在给我指着道，可我哪知道他指的是什么方向啊？还好他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点，赶紧扶住我。我手一紧，这心安不少。说起来呀，我现在还真就连个一都算不上，悲催，真他娘的是悲催呀！我知道刘延兵二人急得要紧，如果我想的没错，他和我到这里之前的目的都是为了活命，如果就这样死了，那我还真是得不偿失啊。有一点我还是很高兴，即便是这二人呢真想从我身上得到点什么，我也高兴，生死面前这二人都没有丢下我，这是好事，这是好事，我要活命，我要活命啊。刘元兵，你俩这样想，现在唯一能够试一试的就只有我这副身躯了，曾经我身上就沾过这些液体，但是没出现过什么情况，这样你俩先掉到我身上来，你们是我的眼睛，我是你们的脚，你们说走到哪儿我就走到哪儿，我相信你们也不会给我乱指什么路的，快，不然就来不及了。好是好，但你一个人怎么就能承受住我两人的重量呢？万一力量不足，我们三个都得……还有，万一你的身躯不能支持我们几个呢？总比在这等死好啊，不是吗？你们两个尽管来，尽管来，我这身体呀，都还能承受得住。毕竟咱们也是从部队里面出来的，只要你俩的手千万别松就行了。还有，就是老天爷保佑保佑我的身体有用吧，否则呀，这一切都玩完了。牛皮吹出去了，当刘延兵和宋远鹏往我身上下来的，我才知道那滋味不太好受。200多斤的重量，搞得这挪动步子都十分的困难。关键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啊，这俩人啊，虽然有挎膀子上，但并不平衡。刘延兵要轻上不少，宋远鹏重上一些，这真是太折磨人了。可我还是得坚持啊，但刘延兵告诉我那些液体已经在脚下了，我现在是走也得走，不走也得走。也是说我们的运气还比较好，当第一脚出去的时候，我就发觉自己没什么事儿，但刘延兵告诉我对面那些怪物好像惧怕地上的液体，都已经退了。再是一步还是没什么事儿啊，我很清楚自己就是血肉之躯，怎么会血肉之躯在鼻涕之中就会没事呢？我甚至怀疑之前刘延兵说能吃掉怪物这事儿啊是不是真的，这感觉好像不太像。难道这些鼻涕是专门为我来赶走这怪物的？我可没那么大面子，但是思来想去吧，刘延兵好像也没有骗我的必要。难道说这丫的就是想我带他们两个人调走我身上走不成？不能吧，脚下的步子越来越吃力，而且呀，就是以前没感觉那些鼻涕真像鼻涕那般的粘稠，尤其是这会儿鼻涕是越来越多，加上我身上吊着两个人，这一步子走的就差跪下了。刘一东，咱们得加快步子了。
雕像破裂的是越来越多，地上的鼻涕也越来越多了。这样下去不行，你根本赶及不了他们流动的速度，到时候啊，再累也得累死你。我何曾不知道周围冰雕的破裂越来越多了，那砰砰的声音呢，根本就没有停过。我何曾不想加快速度，可我要多快才行啊？别催，我知道该怎么走，要是再这么催，我这一脚要是走出岔子来，到时候死的可就不是我了。我这句话十分奏效，刘延兵不催我了，只是在必要的时候给我指指方向，除了什么都不说。尽管呢，是我身上的压力真的是特别的大，但喜欢上的这种安静，这种特有的砰砰声所带来的安静。说要救人，我现在就救人。其实啊，走了那么一会儿，还真有那么一下子坚持不住，心中想要着，只要啊，我把这身上往地上一扔，什么就都能解决。可我最终啊，还是咬牙坚持住了。直到我把他俩放在地上那一刻，我才发现自己全身都在发颤。刚才那过程，我要是稍微的哆嗦的大一点，手中这两条人命可真就没了。刘一东，多的话别说，咱们还是尽管先离开这儿吧。有什么边走边说吧，我就是这意思，旁边有个出口，咱们先进去再说吧。刘延兵已经动了，我也开始动了。刚走几步之后，刘延兵又停了下来，我急刹车不迟，直接还撞在了刘延兵身上。怎么了，宋远鹏？怎么是你啊？走啊，怎么不走了？刘延兵，你真打算走这条路？不然还能怎么样啊？就像刚才刘一东说的那样，总不能站着等死吧？进入这里，说不定啊，咱们还能有个活路呢。也好，咱们走吧。我被走二人的对话呀搞得是稀里糊涂的，听着意思我现在呀好像感觉这出口有点问题，我也没再管那么多，刘延兵拉着我，我就走了。他俩不会拿自己的命开玩笑吧？不过走了一段之后，我还是问了，因为好冷。刘延兵，能不能告诉我咱们走的这条路到底是什么路啊？怎么要比之前的冰雕群还要冷？这还有一个问题，我一直都埋在心里，我们现在真是在一个建筑内吗？什么样的建筑会能有这玩意儿？那还真是个建筑吗？一东，我们现在就跑在怪物出来的那些墙面冰洞里，当然冷了。我知道之前宋远鹏担心什么，他担心咱们这一路走下来的遇到的会全是怪物。怪物就怪物吧，但我琢磨着这是唯一一条路，咱们运气似乎不错，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遇到那些怪物，看起来之前就全跑出去了，希望咱们这一路上不要再遇到了吧。但至于这是不是建筑，我可以很肯定地告诉你，这绝对是一个人工开凿出来的建筑，只是除去地面上的每一层物体上面呢，好像都被裹上了一层薄薄的冰，所以才会感觉到那么的冷。好吧，我知道了，我也希望别再遇上那些怪物的。别希望了，咱们没什么希望，我好像中了套似的，那些东西居然还想法围捕我们，当我们是猎物呢？这冰洞本身就不大，顶多能容纳两个人并排前行，刘延兵带着我，宋远鹏就走在了最前面。这一会儿刘延兵停步，定是因为前面的宋远鹏停下来，紧接着就是宋远鹏的那番话，前面有好多怪物堵住了冰斗，后面好像也有啊。先前那句话我还抱有一定的幻想，琢磨着要是之前有东西挡路的话，咱们还可以回去，
但听这么一说呀，这前后被夹击，听着脚步声，就是车轮战都得把他们抡死。
拼吧，别无他法。宋建鹏，你负责前面，我负责后面的。刘玉东，你站在中间，非必要的时候千万别乱动，你眼睛看不到，别一会儿还帮到忙啊。这话我听下了，现在我再帮忙的确会帮到忙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将鞋里的藏刀给抽了出来。
第373章，一触即发。大战是一触即发，但我嘴里却并没有说些什么，可是这心里面却明白这样的结果却会是什么。依的咱们现在这情况啊，被那些怪物撕碎了是迟早的事儿。你们做了些什么？他们怎么退了？
我知道他俩呀，准备摆开架势直接就干了，
也靠着此刻准备能靠这个听力呀捡点漏。就在这般紧张的气氛之中，宋远鹏突然冒出了这样一句话来，我一时之间还没有懂什么情况，就赶紧问到底怎么了，什么叫做被退了。
得到的答案让我太意外，宋远鹏居然告诉我和刘延兵前面那些怪物居然都退了，就那么给退了。不过这速度并不见快，退上一段时间之后啊，就停了下来。后面那些怪物可能没有退多远，也不知道这些东西到底在耍着什么把戏。看来他的智慧还不低，一定有什么东西在控制着他们，至少也得有个带头的吧。有机会能抓到这些带着怪物的头啊，就好办了。宋远鹏，你如果往前走，看看他们还会不会往后退呀？如果他们继续退，你就继续走，如果不退，咱们也就着手拼了吧。
好，我知道了，咱们走。
又是数步之后，宋远鹏又惊奇地告诉我，前面那些怪物还在退，不过无论怎么退都得退在这10米之内，这真是奇怪的要紧呢。而刘延兵后面前来追击的怪物却没有停下来，依旧是在步步紧逼，这倒是有点韵味了。
延兵，我大概知道他们到底想干什么了。
什么？
宋远鹏接话道，他们这是想把我们驱赶到什么地方，既不想让我们快点好起来，又不想让我们慢下来。
这还是指升级一个皮包骨的怪物吗？
还没等我说出来，刘延兵已经抢先说出来了，其实就这意思，所以也就没有再继续下去。
这情形啊，让我想到了沙漠之敌所经历过的一件事，那些蚯蚓差点要了我命的那些蚯蚓啊，当时那玩意儿抓住我，就是想让我献给自己的头领。
我琢磨着，这一次这些怪物的驱赶也和之前那些情形类似，目的就是强行想把我们逼到一个地方去，而这个地方我们可能遇到前所未有的危险。我知道有的时候危险也相当于机遇，就像对付那些巨型蜥蜴头领一样。当时啊，如果有一行巨型蜥蜴一咕噜直接就上，恐怕那没什么机会，也不会制造出混乱从而逃脱。
话扯得有点远，但理儿总归是这么个理儿。
宋远鹏，如果是你说的那情况，咱们现在不要停，就这样走，他们在引着我朝着什么地方走，如果到了他们自然会停下。
我觉得这事情应该就是这样，所以才会对宋远鹏这般说道。
刘延兵也说他赞成我的想法，即使如此，宋远鹏重新往前走了起来。很快我需要的信息也反馈回来，刘延兵告诉我前面哪些怪物在退，但是速度不快，也一直和我们保持着几乎不变的距离，而后面也是一样，那些玩意儿虽然在追我们，但是他也没有用上较快的速度，看起来呀，
我的想法非常正确，现在唯一的希望就只有那些家伙驱赶我们去的时候能有些机会。
宋月鹏，应该到地方了，咱们着手准备一下，说不定会有这一场恶战呢。
知道。听刘延兵此话，应该是那些怪物里所有变化，比如说已经停下来。
本节目由蜻蜓 FM 独家出品。听众朋友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